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刘征光师母，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所以当神向这个蛇宣告咒诅的时候，神不但宣告咒诅，神也宣告一个最大的福音，或者说最大的恩典跟祝福，是针对人犯罪所带来的结果，就是死亡跟罪。神说，神对蛇说，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这个在这里为什么说这是福音呢？因为这里很清楚说到，神对蛇说，我要叫你的后裔跟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我们知道耶稣当他降生的时候是童贞女玛利亚所生，是实实在在的女人的后裔。那么所以在这里，虽然这个时候当时神向蛇宣告咒诅的时候，谁也不知道这个女人后裔是什么意思。亚当跟夏娃听见这个福音的时候，我相信他们并不真的了解所谓的女人后裔是什么意思。但是这里神很清楚说，将有一位就是女人的后裔，他要与蛇为仇，他要伤蛇的头。他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换句话说，耶稣来，蛇要伤他的脚跟，也就是他要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他要伤蛇的头，他要借着他的死和复活完全败坏罪和死亡的权势。所以这就是我们知道头是要害，是不是？所以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换句话说，蛇或者说撒旦，他使我们陷入罪和死亡的里面，好像把神整个造人的旨意跟计划破坏了。但是神立刻就宣告一个福音，或者说一个恩典跟一个祝福。神说，女人的后裔要与蛇为仇，为敌。而且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她要把我们从罪恶的里面拯救出来，要借着死和复活来败坏这个掌死权的，败坏罪的权势，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使我们可以恢复跟神的关系。不过蛇要伤他的头，伤他的脚跟，换句话说，他是会要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是在整卷圣经里面福音第一次出现。那么以后这一卷圣经就开始针对这个女人的后裔，开始慢慢的更多的向我们启示。圣经是一本启示的书，但是圣经里面的启示是以一种渐进的方式。所以在这里神只是提到女人的后裔，那么特别是后裔这个字，你会发现在旧约圣经里面是一个 key word， 是一个要字，后裔这个字。在希腊文圣经里面这个字呢，是一个单数，是一个单数的字，就是说是 singular， 是单数，就英文里面的单数跟复数那个单数。那么很多我们的英文圣经翻译有些翻 offspring， 有些翻 descendants， 但是最好的翻译是 seed， S-E-E-D， 就是种子的意思啊，是一个单数。那么在希腊文的里面有一种单数不仅仅是表示一个，有一种单数的名词也表示一个团体整体的一啊。这个在犹太人的观念，他们常常有这种观念，单数当然是表示一个，但是有时候你也可以把整个团体集合起来看成是一个。这就是为什么以赛亚书53章，今天我们读的时候，我们觉得以赛亚书53章很清楚，就是讲那个受苦的仆人，对不对？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等等，他要为我们 这个他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等等。为什么我们今天看以赛亚书53章，我们觉得这个很清楚，这个就是在讲那位要来的弥赛亚。那犹太人怎么解释这段圣经？为什么犹太人不能够看见这就是那位要来的弥赛亚？其实是同样的道理。以赛亚书53章这个受苦的仆人也是一种单数的名词，就里面这个他诚然担当我们的罪孽，讲到这位受苦的仆人也是一个单数的名词。但是今天犹太人解释这段圣经，他是把它当作一个集体的一来看。换句话说，他们犹太人就认为以赛亚书53章所讲的这个受苦的仆人就是犹太民族，整个犹太民族，他们就把它看成是一个。那这是在犹太的希伯来文里面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为什么我要给你们解释这个？这个跟我们后面等等要看到亚伯拉罕的后裔有关。所以在这里，神说女人的后裔，他是用一个单数的后裔这个名词，但是这个名词也可以当作是一个整体的一。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就看创世纪第十二章。创世纪第十二章，当神宣告对蛇的咒诅的时候，神也宣告了福音的信息。那么这个女人的后裔，神就进一步的在向我们启示，到底这个后裔，这个女人的后裔是从哪里出来的呢？我们看创世纪十二章啊，这是神呼召亚伯拉罕，要他离开他的本族父家，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那十二章的第二节跟第三节是神跟亚伯拉罕立约所说的这个亚伯拉罕之约里面的这个内容啊。第二节，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你注意哈，这里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他就讲一句话，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个我们称为亚伯拉罕之约，就是神与亚伯拉罕立约，这个约也是一个永约，就是一个永恒的之约。那么但是在创世纪十二章一直到十七章到二十二章我们会看见神不断的重复跟亚伯拉罕重新肯定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所以在第十五章第十三章都有一次又一次的重复这个亚伯拉罕之约。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不仔细看。我们现在要看第二十二章，当亚伯拉罕献以撒之后，神再次跟他肯定这个神与他所立的约。创世纪第二十二章，我们看第十六节到第十八节，我们一起来念。来，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所以这段跟我们刚刚看的十二章开头是同样的，内容是一样的，不过神再复述一遍。不过在这个复述当中，神更清楚地说，他说你的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你的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而且呢，他说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在十二章的第三节，神是说我要叫地上的万国因你得福，但是在这里神进一步对他说，地上的万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那么我们看一下加拉太书第三章十八节，加拉太书第三章新约，加拉太书第三章十八节，新约加拉太书第三章十八节， 我们看十六节开始念哈，我来念。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这句话就是在讲创世纪二十二章第十八节，神说地上的万国要因你的后裔。那么所以这里保罗怎么解释呢？他说并不是指着众子孙、我刚刚跟你们解释这个单数跟整体的一就是这样子哈。那么亚伯拉罕听起来的时候好像是因亚伯拉罕所有的后裔得福，但是在这里保罗解释说不是指着众子孙，乃是指着那一个，就是基督啊。所以从这里神就进一步启示，创世纪第三章所说的那个女人的后裔会将要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从亚伯拉罕的后裔当中出来的一位救主啊。那么然后我们接下来我们来看民数记第二十四章，我们看第二十四章第十七节。我们晓得亚伯拉罕他从以撒生了从这个撒拉生了一个儿子叫做以撒。虽然神应许亚伯拉罕说你的子孙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这么多，那当神在这个创世纪第十二章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还没有儿子啊，他等了十五年，等了十五年还没有见到半点影子，心里很着急。他的太太撒拉就建议他跟他的使女夏甲同房，就生了一个儿子叫做以实玛利。但是神说以实玛利不是你的后，就是说以实玛利的后裔不是你的子孙，只有从撒拉生的才能够成为你的子孙。所以亚伯拉罕又在等，等到他一百岁的时候，换句话说是二十五年以后啊，在创世纪十二章的时候，那时候亚伯拉罕七十五岁，二十五年以后，神的应许就成就了，撒拉就生了一个儿子叫做以撒。那么以撒娶了利百加，利百加就为他生了两个儿子，以扫跟雅各啊。所以我们看这个民数记的二十四章十七节，这里说我看他却不在现实，我望他却不在近日，有心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必打破摩押的四角，毁坏扰乱之子。这几句话是一个先知叫做巴兰，当这个摩押王巴勒请这个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的时候，巴兰不但没有咒诅以色列人，反而为以色列人祝福。那在这个祝福的当中，我们所看的这二十四章十七节讲到一个人，他说我看他却不在现实，我望他却不在近日，有心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如果你继续往下看这一位你看十九节，这一位出于雅各的必掌大权，他要除灭城中的渔民。换句话说在这里巴兰事实上他就是提到那位要来的弥赛亚，他说有心要出于雅各。我们知道在启示录最后一章，主耶稣说约翰说主耶稣是诚心啊，所以他说有心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这个杖是一个权柄，在旧约的里面常常说要用杖来辖管啊，所以这是一个王权的一个代表。所以有心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出于以色列。只是巴兰在说这个预言的时候，他说我看他却不在现实，我望他却不在近日。换句话说这是将要来的一位，只是当巴兰在说预言的时候还没有出现啊。那么所以从这里巴兰的预言，巴兰的祝福，我们可以知道神进一步的启示，这一位要来的弥赛亚不仅仅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而且是雅各的后裔，有心要出于雅各。 虽然以撒生了两个儿子，以扫跟雅各，但是这个弥赛亚他是雅各的后裔啊。好，然后我们再来看创世纪第四十九章。创世纪第四十九章，我们看第十节。四十九章第十节，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这个细罗，你看那个小字，就是赐平安者。这是雅各他要离世之前，他把他十二个儿子都叫到床前，对他们宣告神的祝福。那么他说，我要把日后将要发生的事告诉你们。当他讲论到犹大的时候，在第十节他说龟必不离犹大，这个龟也是一个杖，也是一个君王所使用的杖。那么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就是赐平安者来到，万民都必归顺。所以在这里呢，神就进一步启示这个细罗，这个赐平安者，他要把平安带来，使神和人之间能够和好，使人跟人之间能够和好，他要以和平来掌权作王。这一位弥赛亚是犹大的后裔，是这位要来的弥赛亚是大卫的后裔。事实上，当神跟大卫立了一个所谓的大卫之约，什么是大卫之约呢？就是大卫有心为神造一个圣殿，但是神说你不可以为我造圣殿，因为你的手杀人流血，所以你的儿子他的国将有和平，那时候你的儿子要为我建殿。所以所罗门为神建了圣殿，但是神也在那个时候就与大卫立约，他说你的子孙必不缺人坐在宝座上永远为王。这个大卫之约也是一个永约。那么这个大卫之约是在谁身上才完全应验呢？也是在这位弥赛亚，因为他要坐在宝座上永远为王。事实上我们知道，看以色列犹太国的历史，大卫的子孙坐在宝座上，一直到犹太人被掳，整个国家被灭，就再也没有人坐在宝座上。那么但是神的应许，这个大卫之约会不会被废掉呢？不会，因为这个神的应许，神跟大卫所立的这个约，你的子孙要有一个人，要永远不缺人坐在宝座上，而且要永远为王，这个就在弥赛亚的身上最后完全的应验，完全的实现。所以神进一步启示这位要来的弥赛亚是大卫的后裔。那么讲到这里，我们就看马太福音第一章。马太福音第一章，马太福音一开头就讲耶稣的家谱。我想很多人读这一段圣经都觉得这段不重要，可以跳过去啊，因为就是在那边讲谁生谁，谁生谁，有什么重要？其实这一段圣经很重要，因为这段圣经就是证明我们刚刚所说旧约的预言完全的成就在这位耶稣，就是这位要来的弥赛亚身上。所以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一章，他一开头就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所以第二节，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犹大从他玛士生法勒斯和谢拉。然后我们跳过去，我们就看第五节，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王，然后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王。然后我们跳过去到第十六节，雅各生约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所以在耶稣的家谱让我们很清楚看见神在旧约里面向我们启示那个女人的后裔，这个后裔他慢慢慢慢的启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这个雅各的后裔，是犹大的后裔，是耶西的后裔，是大卫的后裔。那么所以到了马太福音一开头 就把耶稣的家谱列出来，表示神的整个预言，关于这位要来的弥赛亚，这整个启示在耶稣的身上完全的应验。所以我们是用这样的一个例子来看，在旧约的里面，所有有关弥赛亚的预言是怎么样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完全的应验。那这是只是关于家谱，但是呢这个很重要，因为这个就是在创世纪第三章，当神向人把这个福音的信息传讲告诉人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原来神在创世以前早就已经为我们预备了这样一个救赎的恩典，要使得撒旦他虽然引诱夏娃犯罪，引诱亚当犯罪，使得罪和死亡进入这个世界，但是神已经预备了一位救主，他要把我们从罪和死亡里面拯救出来，他要完全败坏这个罪和死亡的权势，他要在地上完全的掌权作王，他要得着一批人成为他的子民，他要做他们的神，所以神的国就可以临到这个地上。所以我们从这样子一个例子，我们就可以看到圣经怎么样为耶稣做见证。现在对我们来说，我们就可以对照旧约跟新约，我们就可以看旧约的预言怎么样在新约完全的应验在这位要来的弥赛亚身上。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说，这个预言关于这个耶稣这位要来的弥赛亚，这位基督的预言已经是大部分应验，但是还有一部分还没有应验，就是他还要第二次再来，当他来的时候，他就真正要在全地掌权作王，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永远为王，以公平和公义来治理 全地、啊、好，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主要看的，就是圣经怎么样为耶稣做见证。但是我就是请你们回家以后，你们可以把所发给你们那个讲义上的经文再花一点时间来看，你就可以看见这个旧约有关弥赛亚的预言真的是很奇妙，即使连他出生的地方，即使连他是童贞女玛丽童贞女怀孕生子啊，都很详细的把它写出来。好像今天有一个艺术家，他如果要画一幅这个素描，画一个人的素描，这个旧约圣经就好像这个画家在这个画布上把这个轮廓这个轮廓这样子给我们勾画出来，我们就可以从旧约的预言里面看见原来神早就为我们预备了一位救主，救赎主，这位要来的弥赛亚。所以真的是如果我们肯用心去读，让神的灵来光照我们，我们就可以看见的确耶稣说你们这个要从圣经里面的你们要从圣经里面寻找永生之道，但是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就是这经，这个圣经就是为耶稣做见证。那我也希望我们读经的时候，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每一次读，我们真的都能够从神的话里面看见这位耶稣，看见这位基督，我们真的能够不是只是单单以自我为中心来读这本书，能够真正以基督为中心来看到底圣经怎么样向我们启示这位要来的弥赛亚，哪一些已经成就了，哪一些还没有成就，我们可以向神献上我们的感谢，向神献上我们的敬拜，向神献上我们的赞美。那么当然这位弥赛亚来，他爱我们，所以他也提供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不管是物质上的，是我们生命上就永恒的生命所需要的，都是从他而来，因为生命在他的里面，也是借着他我们能够与神重新和好，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子民，他神能够做我们的神。所以啊，这是关于圣经为耶稣做见证。那么下一次我们就会看施洗约翰怎么样为耶稣做见证哈。那我想我们每一次都要复习一下，到底耶稣提出哪五方面的证据证明他是神的儿子。我是觉得 我们越思想，我们就越能够知道确知我们所信的是谁，越能够确知我们所信的是谁。不仅仅是因为我们看见一些神迹奇事，我们信所信的的确就是神的儿子，是基督，他道成了肉身，为我们完成这个救赎的恩典。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把这本圣经赏赐给我们，这整本圣经都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见证你为我们所预备这位救赎的主。主，我们真的是向你献上我们衷心的感谢。主，求你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的能够从这本圣经里面来认识这位耶稣，认识这个基督，也让我们因着这样的认识，我们更能够认识你。主啊，我们实在要求你赦免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心窍实在是不被打开，我们实在是眼瞎，但是我们也求主的圣灵，你继续不断的施恩给我们，帮助我们开我们的心窍，就好像主耶稣当年开门徒的心窍，把经上凡事指着他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当那以马忤斯那两个门徒事后回想起来的时候，他们说他为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主啊，我们也是求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让我们读你话语的时候，我们的心真的是火热的，我们的眼睛能够被打开，我们能够看见你这位荣耀的救主，看见这位基督要来的王。主啊，让我们就能够向你献上我们所当献给你的敬拜跟赞美。主，谢谢你，谢谢你借着这本圣经来把关于你的事向我们显明。我们求主你的圣灵继续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节目，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